诸佛正法显生三宝从今只持菩提门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生三宝从今只持菩提门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生三宝从今只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的时候，是上面应该关照一空性，这样子呢，就是说，本身你先说嘛，对入幻的众生，就升起入幻的功德，这样讲成就入幻的果，就是本质上面来讲，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它指为某一种实有的这种倾向比较重的话，其实有一定的这个局限嘛。那我们修随喜的心，昨天的时候我们说，修行的时候随喜善，增上善，随喜恶的呢又会增恶。所以这样子的缘故呢，时常在自己的能够理解的范围里面和看到的情况，因为我们没有说就是已经有广大的这个神通这样的话，那可能有选择的方式会有所不同。那如果有宿命通、他心通这样的话，就知道说应该随喜他们的什么心态，不应该随喜哪一些。但是说基于有时候就是一种表面的善行，但事实上面我们不知道，就是一个人的内在的这个心，让大家都在表面的善行上面做文章，或者也不是做文章嘛，就是说意思说习惯了以后，人去模仿去照做表面的那种的一些部分，反而忽视了内心本身应该说是最关键的，看不见的，不是因为不重要，而是说可能就大部分人没有办法有关照到一个人的完整的心态，这样缘故呢，就是说，表面上的这种接受和认可，然后相互就形成了一种长久的用表面的这个一些行为来就是相互认同的这样那样的一些做法嘛。但事实上面，修行佛法当中，主要观自己的心，当然，更主要的是说，保持某一种的，就是重视心发心和心境，这个就是很重要。我们说信心、清净心、善心，或者是这样子讲的时候呢，都是在讲就是内在的境界。所以，当然，我们不能假设其他人是不好的那种心。如果看不到以后说，可能我怀疑这个是有不好的，也不用这样想。只是说每个人的感受又不一样了，因为自己的善恶的习气所看到的100个人看一个人，可能有100种经验，或者是几十种经验。所以，尽量对别人修一种的善念是当然很重要了。但是你自己觉得很明显，某一些是就是取舍不当这样的时候呢，当然也就说，发慈悲心，但不是说随喜的心。如果别人做的是好的，那有些人说，世间的有漏的一些做法上面，他们做得好，应不应该保持随喜的心呢？这个，就是说，它没有直接关联到造业。 就是邪命，这样子的话可以随喜，就是随喜别人有某一种好的，世间的，就是福报，所以有些人想啊，所有的权势都是，就是有罪恶的，那也不一定，有一些可能是，有一些可能不是，所以在他那个位置上面可以服务人，可以做好事，他上去的那个方式或者种种都是比较好的。那财富也是一样，所以一般人不是我们就是要怎么样的，对财富这些上面有修一种的处理心呢？那但是世间的这个财富也是包括食品、药品、教育，或者是就是居所物品，很多车乘的方便，还有一些就是。很多吧，就是比如说，修庙建塔，或者是，什么都可能要需要有某一种的财富，所以说这个，就这个财富可以用去造船、去钓鱼，或者是贩卖武器、毒品，这样做恶事，恶事也有很多做善事，所以意思说，不管是权势、财富、名气，或者这些，如果是他们似乎是在你自己的了解上面，他们是在用在一个好的方向上的时候，就应该随喜。如果很明显的这些权势有这些财富用来祸害众生这样的情况下呢，就也就是不是随喜他们的这些做法。有些时候有人有这种。一个人作恶，但是好像作恶做得比较成功的话，有一种羡慕，那这种不能做，就是要，改换一种的心境和一种看法，不是势力强大，或者是就应该随喜。那么以前有故事吗？就是一个贫穷的女的人，她随喜国王供养僧众，包括佛陀，去讲经。他国王有很大的这个，就是一些供养的行为。然后贫穷的女人呢，她就是用一个羊脂的那个脚趾里面借了一点点油，点弄了一个灯，然后来献供。但是她因为内心有随喜国王的点灯的这个国王供养僧众的功德呢，所以佛陀说，事实上面今天所有的功德主里面，就是最有。善根的，以善根最大的方式来回向的话，就是这个城里面的那个老女人了、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故事，也有说，其他的灯都灭了，只有那一盏灯，一些掌灯这个收灯的人呢，就是试图要灭的时候也灭不掉，因为这个法心的这个功德，随喜的功德，他随喜国王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福报，就是积这样的善根了、啊。就这些原因，所以世间的其他的人，有知识的人，相貌长得好，或者是有这个健康，有幸福美满的世间的人天的一些福报，天道的福报一般我们都看不到，但是佛经里面讲了很多，所以类似的这些，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说非常的，就是只要是他。似乎是一种善的方向，很不是很明显的在那些上面，负面的上面就应该随喜，随喜他们的善根这方面。那就是说，有些人想说啊，我不随喜这种善，也不欢就不高兴别人做恶事，我就没有什么意见。这样的话，像这个跟就刚才讲的一样。事实上面其实我们每一种善不一定我们自己能亲力亲为的做，但是如果一个人能随喜其他人的善根，真诚的随喜，而不是投机性的那种的随喜，而是真正发自内心的高兴，高兴别人有快乐，高兴别人有这个增上善和决定胜的这种的福报，这样的解脱，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变成一种的自己获得同等的善根的来源。那如果我们说一个人非常有嫉妒心，如果别人有增上身的这些福报，决定身的这些功德，这些时候呢， 也没有什么欢喜心，这样子呢，或者是有嫉妒心的话，那是不是会影响他们的功德呢？不会的，对方还是有积累什么善根就是什么善根，看他自己的动机、行为这些。但是自己因为嫉妒心反而会造业，别人在造善业功德，自己的心态不好，反而在造恶业，借别人的增善业的机会，自己在下多作恶业。所以说，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失去了这样的，就是获得某一种善业的机会。啊，那怎么讲呢？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有看到了有人在打猎的时候，自己看到了，或者是在没有处理完之前冲到前面去，你可以分得一部分的这个猎物，也不是这样子，因为那个就是，给你分一半，就是一人一半嘛。但是功德来讲的话，有同等的这种的功德，另外一些人就是跟自己差不多的人呢，就是在做这些善业的时候呢，就是做真诚的随喜呢，就是如同自己也得到了一样的这种的功德，而不是他的一半啊、四分之一啊、八分之一之类的。那像就是很多人也许对别人的善业没有感觉，说。对他们恶业当然也不是没有什么随喜的心，但是对他们善业没有什么感觉。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说就因为别人有痛苦的时候修自他交换，我们不是佛法里面有很多佛过去世的时候，就是在地狱当中，因为他的同伴受到很大的这些折磨，和他一起嘛。就是拉一个巨大的马车呀什么之类的一种幻象，然后这时候想说，那如果既然两个人都拉不动，会不如就是我一个人拉，反正也拉不动，所以让另外一个人呢，就是脱离这样的这个殴打和那些，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些功德呢，就是说，积累了那种，就是希望能够顶替其他人的痛苦的这样的愿心呢，就是获得了这种33天的果报啊，这样，然后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地魂在为五谋那个故事也是一样，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的过去是身为那个地魂在为，地魂是一种商主，在为五谋，在为应该是这个父亲的名字嘛，我有时候因为有母亲的名字，也就有可能，因为印度有传统，就是以母亲的名字命名。有一段时间在藏地也是一样，比如说托米桑布扎的话，他有就是前面加他母亲的名字，就是阿努啊、阿努布，和像舍利子什么这样的名字一样，就是他母亲前面的名字，或者说谁谁谁的字，阿努布，有些人说这个是母系社会，其实也不是，因为有些社会既有嫁父亲，有时候嫁母亲，两个都有的这类的，所以不能如何，所以说就是这种别人有痛苦的时候可以就是自他交换嘛，自他交换这个具体的修的，因为平时大家也比较熟悉，所以我没有讲很多。事实上面有些时候应该就是做这个自他交换的话，那是我看，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我们讲太多，如果没有时间禅修，有时候，那故事先让我大略的，因为这故事大家都容易了解，都知道的，其实。地魂在为我们，因为他的那个前面的一些生的孩子呢，就夭折了以后呢，就起女孩的名字，是男孩，但是是说姑娘，这样的以后呢，他就是起女儿的那种的名字嘛，然后就会就不会夭折嘛，所以但是他父亲他已经很小的时候，父亲出海就死了，葬身大海。然后他很小的时候非常乖，去做很多这些，帮助母亲 他母亲骗他说你，他父亲是什么的时候，他说你父亲是卖布的呀，卖香的呀，卖粮食的呀，卖珠宝的呀，这样一直说嘛，换这些，因为其他人说似乎你就是父从子业那种，子从父业那种，印度有这种传统。但是周边的一些人呢，就指指点点，以后他小孩这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就了解了，他似乎不是卖粮食呀、香啊、这个布啊之类的。珠宝的人，最后发现自己是大海捞宝里面那些水，就是船主、商主去大海里面很勇敢的一些行为，也是比较做比较大的生意的人。那这样以后，就是当然要强行要离开，而且很生气，对他母亲掩藏他的这个种姓，他的这种就是父辈的一些专业。临走的时候，他妈妈哭哭啼啼说：“你祖辈好多人都这样死了，我就是不希望你死掉啊！”就是在那边拉一车一脚的时候呢，他说：“这么吉祥，大家都要出发的日子，其他人都欢欢喜喜，就你哭哭啼啼。”他就剃了他妈妈的头，然后刚好那一趟旅行，海浪当中呢又船散了，船散了以后，就是业力的缘故呢，自己到了。一些特别的，就是比较豪华、美好的一些城市，在这个岛一样的，应该是，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就是他抓住也扒着一个木头飘到一个地方，这时候他已经其实应该是死了，其实，然后之后对他看到有这些特定的一些环境吧，城市一样的，但这些城市呢？里面又有很多的这个很富裕的物质呀，里面又有很多天女啊，类似的去，怎么讲呢？劝他说你不要去南方，你就留在这里，这样子就是南方去很危险的，所以，但是他自己不听嘛，有欢喜城啊、聚喜城啊、醉乡城啊，就是这些，就是范氏城这些吧。然后在这里面，他遇到的有，就是物质富裕的一些地方，就是说曾经他每天卖粮食、卖香、卖布、卖珠宝的时候，每天赚这个4块、8块、16块、32块这样的一些，每天都高高兴兴拿回家孝养父母，就是给父母，父亲没有母亲，所以这个功德就是使他有短暂的这个善根。报偿的这个一个经历，就是他也在那边那样的舒适的地方待了一些日子。但是他有一种业力的召唤下，始终要想摆脱另外一个，就是越走都说不要往南走，不是越走越好吗？都经过了三四个城市，都觉得越来越幸福。然后继续往前走以后，最后到了铁城，黑铁城里面有很多已经是往下了，就是下堕了，就开始。然后在地狱的这个那里面呢，看到有很多人，就是有这个什么铁悬的一些东西啊，砸在人的头上啊，然后转的一些轮嘛，就看起来就非常的惨，就是出现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想哦，每个人，这是他就问那个狱卒说这是怎么回事呢？狱卒跟他说，这个就是这边有很多。就是曾经就殴打过父母啊，什么那种剃过妈妈的头的那些，就来到这些地狱的地方，伤害过有巨恩的父母，是这些恶业呢，深重业力就是比较重的缘故。但是就是现在在这里呢，就在承受这种业的果报嘛，所以说。可能活着的时候有活着的时候理由，但是去世以后没有什么这些理由都不成为理由，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想说：“哦，我要替天下所有的就是殴打、踢打父母的人的这个罪业呢，就是来承受，然后愿他们能够以后就是孝敬了，不要去殴打自己的父母，而要孝养自己的父母，希望能够替所有的。”不孝的人呢，承受他们的果报，所以这样发愿了以后，跟之前的故事一样，所以说， 他又从这个地狱里面解脱，就因为发了这样的善愿嘛，就这个是很难的。一般地狱里面只有想死的份，就很难有那种替其他众生发愿的心。他之前肯定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善根的人嘛，所以之前讲的伽马日报这些呢，意思是说是替其他众生受苦的一些自他交换这种的愿心。像我们刚才说随喜的心的时候，也可以，就是这时候不是自他交换苦，就是把自己的善根或者他人的这个罪业自己承受，而是说，就是自己有一种，就是能够感受到他们的那种的希望安乐，希望得到乐极乐因，脱离苦集苦因这样的一种的愿心以后呢？就是感同身受一样，我们有些时候觉得哦，其他人的快乐关我什么事？又不是我的快乐，就这样的一句话，可以就好像就失去了随喜的那种，心和随喜的动机。所以，如果我们说哦，大家都是有善根营造的这些共益善业，都会成长集合倍的成长，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可以提前呢，就是。有那种交换的心，说啊，原来这些善根，如果是大家一起在承受，他的也是可以，就是增长我的善根回向给他，他的善根我来随喜，这样的话就是都来成长，增长。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你感同身受别人的一种安乐善的福报，这样子情况下呢，自己有感觉就是有共同的经验一样。所以这些上面稍稍关注一下。 所以，也许我们刚才说姿态交换，也许之前的是一种别人逐境不好，或者是有贪嗔痴之身，所以你自己相对比较平静呢，或者是稍微有善根，所以或者是有善根，就这样子以后呢，就用就是白色的光怎么样去置换对方的比较就是黑色或者是这些就是黑不善的业啊，这个时候呢。或许不一定是置换。那如果你也心里面本来就很非常的阳光，非常的有足够的善念，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同时不用置换，也能够有同等的这个喜悦嘛。如果自己有一点没有什么感觉，说别人有善业，那是别人的，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就是用他们的那种的喜悦的心和功德来置换自己没有什么感觉的心，就这个意思。当然，如果自己没有感觉，对方置换了以后变成没有感觉，肯定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也许就是说，用他们的善根在自己内心当中充满了这样的，就是善和阳光这样的。所以，如果是置换的话，也是可以，就是别人的喜悦。把你不喜悦的那些都被收走了一样，然后融于无形 像我们自他交换的时候，把别人的罪障这些融入进去以后，就是并不是说自己就变得很冷很黑这样子，而是说因为观想无有自性的这些智慧的缘故，像阳光一样，阳光出现的时候，黑暗消失了，不是说隐藏在阳光背后了，就这种意思，可以是一种置换。 所以一般，就是随喜的心有一种感同身受、随喜同乐这样子的。自己喜欢的人一般都有这样子，自己尊重的人、喜欢的人一般都是自己的家人呢、亲戚朋友，好些对自己很有好感的话，当然一般来讲都有随喜的心，就这个。所以这个上面就是，逐渐的像我们修慈心。这些时候逐渐的扩大一样，也可以这样去修。就是说，父母健康的话，那你就心里面很感动，甚至有些人为了他们的那些，会有这个担心，会流泪，这样，所以类似，自己爱护你也觉得主要是也是因为对方很关心自己啊，这样想的话，会有这样的心。觉得，因为他很关心我，我希望他长寿，我希望他就是快乐、健康，富裕或者是一切，我愿他早日解脱，种种的这样的一种心，所以这样子的这个心态呢，逐渐扩展，扩展到一些自己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些关联。甚至以前的那种的关联，也许对方有不好的意图，觉得啊，对方可能没有那么善待我，没有那么样的就是爱护我、关爱我，所以我不愿意，我没有觉得他们或者是不愿意对方有更就是获得同等的那种安乐，我也会欢喜同等的那种心升不起来的时候，就这种逐渐的改变，说如果一个人就是不喜欢你。然后不能随喜你的善根或者是功德的话，那个其实是对方的损失，不是你的损失。如果你能够随喜这样子的话，那是你在就是走在正确的路上。所以说不能因为别人没有走正确的方向，然后说我也因为那我不喜欢他，他好像没有走在正确的路上，所以我也不想走在正确的，那这就很奇怪。所以说。对于陌生的人，一般有些人是说，有一点亲戚关系，或者但是又没有那么发自内心的爱的话，可能容易有那种嫉妒心啊，或者是有种竞争心。但是你跟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或许反而没有那么多的竞争心，没有那种的嫉妒心。但是可能对一些所谓的。对自己非常有敌意的那种的感觉，自己这一般都是幻觉，但是。有这些概念的话，那更没有随喜的心，所以只有就是对方不好的时候，才有那种恶的随喜，是吧？就那样的话，就这个态度逐渐的向，从你自己最喜欢的部分逐渐的扩大到陌生群，或者是身边的群里面有一些是你自己没有彻底的善意的那些，逐渐也要就是变成真诚的随喜，像刚才我们说的。有一种，如果对方的心态没有，自己认为对方不是那么对我诚心善意的话，那没有什么可交换的那种，因为对方的心里面没有呢。但是我们就纯粹的随喜别人的善根，那别人的安乐，自在，解脱一切，就是发自内心的有一种随喜的心，愿他们早日解脱，我来帮助他们解脱，就是这样。包括随喜也是另外一种的帮助，大家有共业上面的一种就是增长。所以，就是如果有一个一个的针对性的，从父母、子女、亲戚、朋友开始，到同事、陌生人，逐渐到一些最就是所谓不喜欢的或者这样的个人或者群体，如果他们。愿他们做得好，愿他们解脱，愿他们增上善，决定善的福报。又或者他们已经有了，内心当中要有欢喜心，是吧？他们反过来会帮助我们早日解脱。这样子，就是本来是我们的目标，有这样的一个心，所以这个上面稍稍的一个一个步骤来想一想。 这个其实实际上我们要记得是无量的悲喜心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加习惯性的、不加条件的，就不加那种说对方的态度对我怎么样啊，或者是我的感官对他觉得怎么样，这些应该就是就是不是一个前提条件。所以，真的别人在造恶业呢，当然不能随喜以外，只要是善业的时候。别人对我个人有什么，这个不是，这个不应该计较，这都，那不是应该算在前提条件的这种范围里面。 现在就其实你可以随喜，说自己想一想自己的亲朋好友里面有一些人是认真在修行的人，是闻思修，某一方面的功德，世间的，出世间的这些上面去观。那这样，如果他们感到幸福，哪怕是就是比较短暂的安乐，也他们就是非常随喜，他们拥有这样的福报和善根，这样子，然后以及就是其他的周边的人，每个人可能在不同程度的在做一些文思修行，所以就是天底下也是一样，宇宙当中也有很多。就是心善积德，这些人，所以说一方面就是这样去想，因为明后天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课，所以一次性说太多也不太好。现在是春季到了，好像是就很多地方开各种法会，包括藏地啊、蒙古啊，很多地方，所以也可以随喜各个地方开的各种法会，那里有很多自己不认识的人正在参加，得受各种传承，就是有某一种结善缘的机会。所以如此难得的一些，然后哪怕是每个人不一定在法会上日常起一些善念，在睡觉前醒来以后，或者是跟见一个人的时候，哪怕是一种善意的这种礼貌的句子、善意的微笑，慈悲的这种就是眼睛，也就是用眼睛看别人，然后修一点点的安忍。现在这个就是什么？叫什么负累很重的一个年代里面，如果有一些人正在修一些安忍，在日常生活当中，对孩子、对这个先生、太太、爷爷奶奶，或者是亲戚朋友，做一些善根，做一些这种怎么讲呢？没有那种负面的心的一些布施、持戒，或者是安忍、静静，这些都做随喜，哪怕是。帮助别人抬个椅子、擦个桌子， 就是这些，点点滴滴，别人看不见的时候，不需要把所有自己做的善事都要就是，广而告之，或者是让别人知道，你看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不是这样子，就是，怎么安居他苦一样，至少说自己做的一些不需要太炫耀，这样子的话，那也是很好。所以这些都做一种的发自内心的随喜，能够稍稍放下自我中心的情绪，各种能够释怀各种的这些负面的情绪，这些上面做随喜。那平时不仅是说坐上，平时可能是最主要的，其实坐上是万分之一、千分之一的机会，坐下是就是真正的修行。那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刚才的禅修。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骄傲和嫉妒有关联。如果一个人因为种种原因，个人的那种的骄傲心降低的话，所以可能各种就负面的某一部分的这种嫉妒也会下降。骄傲心，另一部分是竞争的心，然后自我中心的情绪，这些上面还有，如果是渐渐的比较有那种，不是刻意假装出来的，但是是比较真诚的，就是心，有一种，就是说。别人的就是慈悲，对别人逐渐产生一种真诚的慈悲心的话，那可能其他的这些逐渐就消融，还是根本上面还是依赖于慈悲心，然后以及空真的智慧种种的加持下。那我们明天有一个在线的回供，简单的，然后顺便呢。还是因为《大唐西域记》，其实我们已经讲完了。但是，《大唐西域记》里面有一部分讲到乌藏那国，就是莲花生大师的故乡，所以那边的一些记载。所以明天我们就是同时呢，后面有个监供，可能就前面的话就是《大唐西域记》里面乌藏那。因为莲师来藏地的时候和玄奘大师，去印度的时候，玄奘大师早了，就是更早。玄奘大师去印度的时候，比吉田菩萨、莲师来藏地都更早。吉田菩萨可能出生的时候，连那个玄奘大师是不是最后快圆寂的一些年吗？还是圆寂刚不久？可能就是那一段，就是他们是有时间的差距。但是因为很多地方上面就是那样的几十年。或者是100年左右的话，可能不到100年，其实七八十年呢，这一种的差距跟莲师来藏地的时候相比较的话，公元700多年嘛，所以好多以前的社会尤其是变化不是那么大，所以他所记载的和前前后后的应该大致很多是差不多的，所以那边的一些圣地的记载呢，我们有时候说，乌金莲花生大师这边也有什么乌迪亚那呀这样的一些道场啊，很有名的在加州。然后有很多人的在藏地的人名字上面有乌金嘛，乌金怎么怎么样？然后乌金仁增呐，什么乌金斗杰啊，乌金那种的，那个名字很普遍的，其实就是在说这个地方。所以因为藏地非常的精央。第二佛陀莲花生大师的缘故，乌金这个名字就是原来是莲师的这个故乡。 那我们就是那些《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的这些很珍贵的资讯呢，就是我们可以大家就分享一些这方面内容。那我们先回向，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我这些都。